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再一次请到了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那于牧师一直在这个系列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创世纪的第49章雅各的遗嘱，非常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了雅各对他12个儿子每一个人的遗嘱。这个遗嘱又是一份遗嘱，又是预言，又是对这些孩子们未来的祝福，以及对他们的嘱咐。那我们就请于牧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雅各对于最后的一个儿子便雅悯的遗嘱。
好，今天我们来继续讲雅各最后对他十个儿子讲的预言。我们来到27节，就是雅各对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悯所说的话。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圣经创世纪的第49章，我们来看第27节，雅各对便雅悯这个儿子的遗嘱，说道：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
便雅悯是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多的。就这样一节经文一句话。那当你念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奇怪，为什么雅各好像是结束的最后一个儿子只讲一句话。有两个问题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个就是雅各说他的儿子便雅悯是狼，那为什么 用狼这个表达呢？到底他是 要说什么呢？好像是没办法想象，突然间我的儿子像个狼，早晨这样晚上怎么样。假如你用感觉来念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他是狼。第二，那为什么只用了一句话就讲完了他给便雅悯的祝福？为什么一句话？
好像这个儿子不太重要似的。
对啊，撕掠这个字啊，翻译呢可以有好几个翻译都可以的，比如说是很贪婪的抓住来剥，或者说很饥饿的，所谓我们常说的狼吞
虎咽，
虎咽是吧？就是巴拉巴拉巴拉，不要说是狼了，你家里面养的是狗，你给把狗粮给他，你发觉他吃很快是吧？有时候发觉狗吃狗粮的时候他没吃就吞了就算了，反正他吞了之后，然后眼睛看着你还有没有这感觉。狼的特性是有一个所谓地盘主义，这个地方这个是什么什么是我的啊，你来抢跟你拼了啊。他们也有独来独往的一些独狼，但是大部分状态就是群体的行动的狼，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个别的特征，就说什么东西我看到的就是我的，不是说先抢到是我的，是先看到就是我的，我看到就是我的，但是你过去把它拿了，那你就犯规，因为我先看到。有一些学校里面的男孩子追女孩子是吧，追到的是你的，不是他们说看到是我的，我先看到这个女孩她是我女朋友，等一下，只要眼睛看到就决定了他就要，别人比他迟看到就是抢他的。 狼的动物呢，我们也知道它们有一些特性，这个狠，但是狼也有一个特性，就是你假如把它驯化了，它就听你的话。
狼会吗？
会，狼会啊。这个印第安人的文化里面很多都是
狼的图腾哈，
对，特别是在雪地里面的那些拖的那个什么雪橇啊，
拉雪橇
的，对，很多都是他们在雪地里面抓到了，找到一些小的
狼崽，
狼崽，然后把它养大。当然了，我们有时候假如你家里面养了一只狗啊，那狗比较有点野的性格，你在家里面呢、啊，对他不好，他也会好。他对主人也会这样，狗也会这样。他就吃的时候，你拿到东西，他就呼、哦、啊，就在还会
护食啊，说护他的食物。
但是你吃的主人的东西是你给他的，他也会这样。这狗也会这样是吧？狼也会这样。但是呢，假如是狗的话，你就一巴掌打过去，那只狗就嗡嗡，知道以后不肯了。以后你再伸手弄他要吃的东西，他也不肯了。他知道。你是他主人嘛？
嗯，
狼也是一样，在他群体生活当中啊，他先拿到的就是他的，但是只要他有一个比较老大的狼啊，就我来抢头狼，他只要抢他，他不敢反抗。这个很多故事啊，很多研究了、啊，很多有时候你看一些电影，以狼为主题啊，把这个他们那个个性都描写出来是吧？很凶，很积极去抢。不管你的有多庞大的动物，老虎也好，狮子也好，比它高大强壮，但是你要跟它夺它的食物的话，它就跟你拼了。我看过一些电影描写啊，一只狼啊，它就跟那黑豹比它大的来打架，就是它不管你有多大，反正它就跟你拼了，死就死吧，很凶狠。这个就是狼的这种动物的个性。那有没有可能雅各就是用了这个观念来描述他的儿子便雅悯呢？我们说过了，雅各所说的话也是预言。雅各在便雅悯成长的这个个案当中，是在他成长的过程里头，在人生当中，雅各观察到了什么事情呢？圣经里面没记载便雅悯是什么状态。好了，下面我们有一点的推测帮助我们理解的。好，我们来先看吧。便雅悯的后代当中啊，还有几个很出名的人。第一个是谁啊？扫罗王。
哦，
有印象吗？
第一个王
啊，第一个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一出来在带领的时候呢，很多人跟着他走，跟他出来要去打仗。扫罗本身是便雅悯的人，他出来做带领的时候呢，整个以色列人的民族都很跟随他的。那第二个人物大家很熟的就是四世女户，四世纪三章嘛，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反抗，把那个伊基伦王杀了，然后带来以色列人国中太平80年。他是左手便利的刺杀伊基伦王，那都是很出名的领袖，他们都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出名的故事，是关于便雅悯的故事，就是记载在四世纪的19章到21章的、
就整个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当时候呢，就说到有一个利未人啊，他的妾就跑了，他就去把他接回家，过程当中他就是把妾接回家路上呢，就碰到了一些匪类，他们都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在四世纪的19章的22节那边就说到，他当时候住在一个老人家的家里面的时候呢，那老人家接待他，那结果呢就是城中里面的匪类的人围着这个房子，然后这个老人家把那个利未人呢交出来给他们交合，就是强暴了，
强暴
那个男的。
哦，强暴那个利未人呐、
啊。啊，
哦哦。
所以你看，便雅悯什么时候学会这个？当时个老人家就说：“你不要这样了，那我就把我的女儿，那个时候还没出嫁的，还是处女，把这个人的妾都给你，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啊！你看那个第24节吧，
嗯
啊， 你看到吗？
是记载在圣经士师记的第十九章的24节，这里有我的女儿还是处女，并且有这人的妾，我把他们领出来，让你们侮辱他们，你们看怎样好就怎样待他们吧，只是对这个人你们却不要做这羞耻的事。
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光天化日之下，以色列人支派当中居然有一个支派当歹徒的，已经不得了了。他们要做的恶事啊，是想象不到的。就是你以为是创世纪那个索多玛俄摩奈罗的那时候才有。好了，最后呢，那个利未人就把自己的妾就推到外面去，就保护了老人家一家跟他自己。结果呢，这个他的妾在外面就给这些匪类的人呢强暴到天明，最后就死在门口。然后呢，这个利未人呢把他的妾切开12块，
哇，太恐怖了，
使人全到以色列人视镜。你说12块是每一个支派一块吧，对吧？
便雅敏不是一支派吗？
对啊，
便雅敏。
那我们要知道约瑟有两个支派，对吧？
马拿西，
马拿西以法莲，就说他想得很清楚，要到切几块，是吧？要送到每一个的族里面的领袖。结果带来什么后果呢？就是20章就说到，以色列人就从所有地方出来，就很紧张，我们以色列人当中怎么会有这种事。所以呢，就集合了当时有多少兵啊，40万。结果呢，就跟那个便雅悯打仗。圣经里面记载呢，当时候便雅悯只有26000，当中呢有700个是用左手的。所以他称为精兵，就是
都是左手，
对，左手的。
嗯，
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把
机弦甩石，
然后毫发不差。联军呢跟他们打了2次仗都败了。
哦，
20000几人打了40几万，还是厉害吧？
嗯，
松了啊，但最后打赢他们呢，把他们的城市销毁，把他们都杀了。联军赢了之后呢？便雅悯全部都死了，死剩了大概600个人吧。20章47节，死剩了600个人呢，那以色列人又在哭了。还有我们的10个支派里面给我们自己灭了，
就是等于他们又觉得12个支派少了一支，就是自己的弟兄少了一个。
那你烦不烦？你说 好像他们这么恶的人，罪恶这么深重的人，你又把他消灭，是吧？消灭之后你又后悔，哎呀，我们小罗支派你有什么感觉？这好像是你家里面养了一只狗啊，他不听话，打了他坏死，结果他真的快要死了，你舍不得他死，
那肯定的。哎呀
就把他抱回去，哎呀，谁说有个啥？我的狗快死了，我是给我打死的。
嗯，
所以你就觉得，
对
便雅悯这个支派呢，结果呢，他个性啊，在他民族的后来里面，果然你看出来，他们是有本领的，很能干的，群体生活很好的，独来独往也不错，能打，也很受别人的爱戴。他犯罪的打他。打得过分的时候你也不忍心，那不是是不是养只狼好像是这样。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便雅悯的只剩600个人之后呢，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是我们已经发誓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他要帮着600个人去抢外面去抢老婆回来啊，你这是啼笑皆非是吧。后来啊，这个民族啊，他们几乎全灭绝，但是呢又生放600个人，他们天天找老婆回来娶，他们抢着别人的女儿来当老婆，又生孩子了，慢慢慢慢这个民族又重新建立起来。不过呢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你发觉他们的战斗力啊仍然的保存，主力就死光了，只有600个人，为什么呢？留存下来他们还是像从前便雅悯一样有这么顽强的战斗力呢，并且他们后来发展的比从前更厉害。我们来看几个个案，历代志上的12章第1到第2节，什么大卫的勇士当中，
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
啊，对，那你看，从前他们是左手便利，现在呢，
两个手，
左右手便利啊。他所以他的民族这厉害的一个地步，我们可能没这种的观念，就不觉得左右手拿着一把弓，两只手还不是一样吗？你什么特别啊？啊，你错了。比如说，你是左手拿弓，右手拉箭嘛。这个转身再往后呢，或者说往左往右呢，他弓就趴过去，手就会换了，所以他左右开弓，意思是说速度比人快一倍啊。那所以你要知道，甩那个玄机石更厉害，两只手一起甩了等于，所以他们的作战的能力就给别人的能力强一倍啊。你把他灭绝了，灭不绝，那灭不绝之后怎么样啊？他比从前更厉害。你小心啊。那个雅各，你说他只说一句话为什么这么准呢？他是狼，那雅各为什么知道他是狼？有些人就怀疑什么圣经是不是乱写啊，怎么可能啊，那个遗传的基因这么厉害啊，所以他的基因的那种里面的特性很强啊。便雅悯呢，他们左手的个基因，左手便利的可能性基因一直传下去，就是说这个民族里面有一种顽强的民族性，你是没办法可以把它改掉的，你只能把它接受过来，从另外一方面来把它改，希望他们用这种的能量，这种武功啊，所谓那个他的强处来做好事，不能把他这种强处把他灭了，灭不掉，他自己遗传下去。好了，最后大卫身边有一些勇士跟大卫建立他的国，大卫的时代，那这些便雅悯走正路了，不去当匪徒了，知道大卫是上帝所拣选了，跟随大卫。好，所以你看到雅各讲一句话，这句话呢里面有很深远含义，他是狼，所以说他有他的武功，他的本领啊，他就有这种能力，而且一代下去一代，他们保存着这个能力，他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什么坏事，所以他是狼。 雅各讲完这句话之后，他没有什么要说明，他知道便雅悯的人生啊，他要自己去选择，所以他只是说他是狼，他就会抢，他会吃，他很厉害，那他是好还是坏啊？那就看他造化呗，他怎么样选择他人生呗，是吧？那为什么雅各会想到用狼这样的描述呢？几个可能性值得我们参考。我们知道雅各的十个儿子生的时候，他的母亲为孩子改名的时候，很多时候都用改名的过程来表达他怎么看他的人生，怎么对神，怎么对人，是吧？利亚生了第一个的时候，他是要改名的时候，就为要气他的妹妹嘛，
拉杰，
拉杰嘛。生了一个儿子之后，我有儿子了，犹大就是为了赞美神嘛。但是很多时候改名字就是为了要表达他对他的对手的争斗，所以呢，雅各看出来呢，他的太太生孩子的时候呢，里面有很多人的争斗在里头的。雅各他的遗嘱最后，我们来看吧，看最后那个几句话。雅各呢就吩咐他的众子，要他说你们要把我葬在哪里啊？29节。
创世纪第49章29节，雅各又嘱咐他们，对他们说，我快要归到我的亲族那里去，你们要把我埋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的祖先在一起。
要看31节吧。
他们在那里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又在那里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埋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是向赫人买来的。
你就发觉了，原来那时候呢，雅各的妻子已经死了，已经葬了在那个他的爸爸他的爷爷的同一个坟墓。那雅各说我要跟他们一起葬。那你又问这个问题，又说雅各最喜爱的妻子不是拉杰吗？
拉杰是利亚的妹妹，好像就应该是他的第二个老婆，不是大老婆，大老婆应该是利亚，对吧？
对啊。那为什么他不把拉杰撞在那边，等他死的时候也撞在那边呢？那很清楚说，假如你 有时间你回去看前面的创世纪的过程里头，你要记得当雅各离开拉班的时候，他带着两个老婆走，是吧？
对，
拉班来追他，是吧？拉班追他的时候呢，耶和华晚上跟拉班说，你不要乱跟雅各说什么不好的话啊。拉班就怕了然后拉班就用个借口说，谁把我的家里面神像偷了出来，是吧？结果圣经记载什么呢？当时候雅各说了一句话，你在谁身上找到的，
那个人就会死，
就死。结果因为雅各不知道他的太太拉杰把他的爸爸的神像偷了，然后收了起来，就雅各说了这句话。那你猜后来雅各有发现没发现呢？
我想雅各肯定发现了吧。那拉杰难道还不把他偷来的这个神像再拿出来啊？
对啊，可能就回去就是拿出来给雅各看，是吧？那圣经没记载，但是给雅各看，看我们有什么事情要求他嘛。你如果想像雅各那时候看到他是拉杰偷了，那是他是晴天霹雳嘛？他疯了吧？他说了一句话呢，那怎么办呢？圣经没记载，是吧？没记载雅各知不知道？但是问题，圣经有记载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谁传下来给摩西写的？就是很明显的，在摩西的时代一定有这个观念出来嘛，是吧？就是很明显，就是有人把这个事情讲下来，今天传下来，摩西写下来。当然你可以说，是耶和华跟摩西说的，这是没人知的，只有耶和华知道，他告诉摩西的，你可以这样说。但是自然是写在今天的创世纪圣经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后来雅各知道他们的儿子就把这个事传下来了，就是为什么利亚能够跟他爸爸撞在一起，为什么不是拉杰，而拉杰是前面告诉我们雅各就把他葬在以法他路旁，以法他就是后来成为伯利恒嘛的路旁啊， 连城市都没进去。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3W.FEBCanada.org。